大家好，我们接着讲不同藩收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于东亚的辽阔地域，其自然生长的环境是东和东南临海，西界于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南亚次大陆分割，北则是通过蒙古高原深入到西伯利亚。之所以说自然生长的环境，是因为在1840年列强入侵之前，中国的疆域是在这一辽阔区域内不同藩属体系之间相互碰撞重组的结果。在我国历史上，西汉王朝是将藩属观念由理论辅助实践的教导的王朝，但在以西汉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形成的前后，在中华大地及其周边地区就已经形成了大小不同的藩属体系。不同藩属体系碰撞重组的结果，最初是形成了以西汉王朝、匈奴帝国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其后是合并成了以西汉王朝为核心的一个大的藩属体系。从西汉王朝初期的情况看，当时在中华大地上分布着以西汉王朝、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而在两大藩属体系内部和外部也存在着相对较弱的藩属体系，我称前者为亚藩属体系，后者为弱藩属体系。首先我们来看两大藩属体系构建初期的状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藩属观念的影响下，刘邦在建立西汉王朝之后即开始构筑藩属体系，并最终在惠帝时期构筑起了以藩臣、外臣为主要内容的藩属体系。芈月、东欧是最早成为西汉王朝藩臣的边疆民族政权。《史记·东岳列传》记载，芈月王吴主及越东海王尧者，其先结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邹氏。秦以并天下，结废为军长，以其弟为闽中郡。即诸侯叛秦，吴主尧率越归潘阳令吴芮，所谓叛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世之时，相继主命，佛王已故不复楚，汉及相继吴主尧率越人左汉。汉五年，扶立吴主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野。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公，曰：“闽君尧功多，其民便富，乃立尧为东海王，都东欧。”世俗号为东欧王。这是对西汉将闽越、东欧纳入到藩属体系之下的简要记载。南越则是第一个被纳入到外臣序列当中的边疆民族政权。《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十一年，前陆贾因立陀为 南越王，与剖腹通史合集百越，物为南边宦害，与长沙接近。驼乃顿首谢，愿常为藩臣奉供职。这是对南越成为西汉藩属体系的简要记载。只是在西汉统治者的意识中，赵佗虽然也称为藩臣，但却是被纳入到外臣序列中的。和南越一样，雄踞东北边疆地区的魏氏朝鲜也属于西汉藩属体系中的外臣序列。《史记·朝鲜列传》载，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既曰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道边。诸蛮夷军长欲入见天子，不得禁止，以文上许之。这就是西汉藩属体系初期的情况。西汉王朝为何将南越、魏氏朝鲜称之为外臣，而不是和东越各政权那样称为藩臣？这是一个应该得到重视的问题。对该问题的探讨，无疑也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西汉王朝初期的藩属体制。从史书的记载看，西汉王朝将南越、魏氏朝鲜称之为外臣，而不是和东越各政权那样称为藩臣，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首先，南越、魏氏朝鲜这两个政权的建立者都来源于和西汉王朝统治者敌对的阵营。建立南越政权的魏佗是秦王朝的故吏，而且在推翻秦王朝的战争以及楚汉相争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建立过功勋或和刘邦建立密切联系。夺取朝鲜王位的魏满，尽管是燕人，在汉初是西汉王朝诸侯国燕国的属民，但随着燕王卢绾的反叛，魏满却采取了逃亡的方式，表明其政治倾向也不是偏向于西汉王朝的。魏佗和魏满的这种政治倾向自然会影响到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同时他们的出身也决定了尽管向西汉王朝称臣，也难以取得西汉王朝的完全信任，更不可能获得与西汉王朝内部诸侯王同样的政治地位。其次，南越、魏氏朝鲜都地处边疆民族地区，尽管也是依靠汉人的支持建立政权的，但构成其政权主体的民族则是边疆民族。史书所载，魏满聚党千余人，和稍易属真藩朝鲜蛮夷及顾燕，其亡命者亡之，已经明确向我们表明了魏氏朝鲜所依赖的基础是汉人。而史书记载的藩与富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也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也表明南越政权的建立基础是汉人。尽管两个政权是依靠汉人的支持建立的，但在这两个政权辖境内，汉人似乎并不占多数。对此，我们在史书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既然主体民族不是汉族，又地处边疆地区，那么受先秦时期夷夏关严重影响的西汉王朝自然也难以完全认同他们。称之为外臣已和其他藩臣相区别也是自然的事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这两个政权都有自己独立的统治区域，而且和西汉王朝藩属关系的建立也不是通过战争实现的。魏氏朝鲜基本上是继承了箕子朝鲜的统治区域，而且也存在着属于自己的藩属，即真藩、蛮夷等其他民族。南越则是以秦王朝的南海郡为基础，通过兼并桂林郡、象郡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区域。西汉王朝和魏氏朝鲜的藩属关系是边郡太守通过约的形式建立的，西汉与南越的藩属关系则是通过册封的实现的。从一定程度上讲，藩属关系建立后，两个政权的统治区域、统治体系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甚至可以说 西汉王朝对两个政权在政治上的领属关系名义上的意义更大，这也是称其为外臣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汉构筑藩属体系的同时，匈奴也在构筑着自己的藩属体系。公元前2009年，匈奴冒顿单于兴兵东胡，不仅摧毁了以东胡为核心的藩属体系，而且获得了对东胡余众乌桓鲜卑的控制权，进而完成了对东部地区藩属体系的构筑。其后冒顿单于乘胜西击走肉之，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将南部各民族纳入到了自己的藩属体系之下。汉书匈奴传是这样记载这一过程的：冒顿既立，使东胡强，冒顿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徙击东胡，东胡出清冒顿，不违背，即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鲁西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肉之，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西抚收秦所使孟田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官固河南塞，至朝纳夫师，虽亲宴待。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聚，中国疲于兵革，已故冒顿得自强，空前之势30余万。再讲东胡、肉之等临近较强势力纳入到藩属体系之下后，匈奴又北伏浑于徐社、丁陵、葛坤、新离之国，将北部众多游牧民族也纳入到其藩属体系之下。公元前174年，匈奴右贤王领军灭夷肉之，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杰及西唐26国皆以为匈奴。匈奴的西部藩属体系也最终构筑完成，分别以西汉王朝、匈奴帝国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在构建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过碰撞，但总的趋势是内部藩属体系的完善。而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和匈奴在白登的对决，可以看作是两大藩属体系的第一次碰撞。 这一次碰撞并没有出现重组的结果，由此也就出现了两大藩属体系并列的状况。高帝九年，也公元前198年，在武力难以和匈奴抗衡的情况下，西汉高祖刘邦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盟主为单于胭脂，遂奉匈奴续增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西汉王朝与匈奴建立起了对等的敌国关系，双方以长城为界，统治者以兄弟相称，由此也奠定了西汉初期处于平等状态的两大藩属体系。这两大藩属体系的内部构造及其关系可以用如下的简图表示。西汉王朝，接下来是郡县，包括内部分封的诸侯王、藩臣、闽越、东欧等，以及都尉之下的西域诸国，西域都护之下的西域诸国，还是外臣、南越、朝鲜。另外一个是匈奴单于庭，南方诸王，史官管理的藩属敌国，就是指这两大藩属体系属于敌国平等的地位。接下来我们看亚藩属体系存在的状况。两大藩属体系的出现是对已有藩属体系重组的结果，但重组之后的两大藩属体系内部的融合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因而被纳入到两大藩属体系之中的有些政权还保留着其原有的藩属体系。因为和两大藩属体系不属于同一个层次，所以我称之为亚藩属体系。由于史书记载的原因，我们目前还难以了解两大藩属体系内部亚藩属体系的全部情况，但通过以魏氏朝鲜南越为核心的亚藩属体系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它的大概。关于魏氏朝鲜亚藩属体系的构筑过程，汉书朝鲜传有概要的记载。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既曰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务使道边蛮夷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已故满得以兵威财富侵降其旁小邑，真藩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由这一记载分析，魏氏朝鲜是在西汉的支持或称之为纵容下，得以构筑起了包括真藩临屯等政权在内的自己的藩属体系。南越亚藩属体系的构筑过程，汉书两越传也有概要的记载。秦以灭驼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祖十一年，汉高祖遣陆贾因立陀为南越王，与剖腹通史合集百越，务为南边宦害与长沙接境。赵佗由此构筑起了自己的藩属体系，其涵盖的范围一度包括了闽越、西欧等百越政权，东西万余里。但是由于魏氏朝鲜和南越都是西汉王朝的藩属，所以其构筑情况与上述两大藩属体系不同。我们可以用下边的一个简图来表示。西汉王朝是最上层的，然后接下来是魏氏朝鲜，和南越王庭， 接下来呢，第三层是直辖的区域，最下层的是周边的藩属，魏朝鲜是真藩、临屯，那么南越呢是百越各族。最后我们再看其他弱藩属体系存在的状况。在上述两大藩属体系没有波及的地区，尽管由于社会发展等众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实现局部统一的政权，但也已经出现了藩属体系活期图形。西南地区的情况既是一个例证。按照《汉书·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在西汉初期，西南夷还处于分裂的状态。西南夷军长以实属，夜郎最大；西西明末之属以实属，颠最大；自颠以北，军长以实属，雄族最大；自西以东北，军长以实属，喜堕都最大；自堕以东北，军长以实属，染芒最大；自芒以东北，军长以实属，白马最大。尽管由这些记载，我们难以断定各政权之间的关系，但所谓最大的夜郎、滇、琼都、喜、作都、染芒、白马等，是有可能与其周围的更小的军长具有某种同属关系，进而形成藩属体系的萌芽。从西汉初期古代中国区内政权的分布状况看，尽管还没有存在一个将所有政权或民族纳入到统治之下的中央王朝，但这些政权或民族还是被分别纳入到了不同的实现局部统一的政权统治之下，政治格局呈现大小不同、藩属体系并存的特点。这些在古代中国疆域内存在的众多的藩属体系，受到权力中心王朝或政权势力强弱的制约，而在涵盖范围的大小、内部结构的严密程度、发展趋势等众多方面呈现较大的差异。从发展的角度看，不同层次藩属体系涵盖范围的大小，是由核心政权国力的强弱决定的，而核心政权国力的强弱一般而言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所以相邻藩属体系涵盖的范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西汉时期的情况看，正因为以西汉王朝匈奴为核心构筑的两大藩属体系处于最高层次，所以西汉王朝、匈奴两个王朝实力强弱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上述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碰撞。而西汉王朝疆域的形成，就是这种不同藩属体系碰撞重组的结果。